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的财经头条内容很特别，就网友们在围观热点事件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可以学到一些知识的。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堂用生命换来的金融课。就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热议昨天北京发生的撞楼事件，这个事件今天在国际财经界进一步发酵，焦点呢就聚焦到这名驾机者他遭遇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事业的挫折。他走上这个绝路，实际上在金融业、证券业是经常会发生的。网友们对这个劲爆事件背后相关的金融知识或者金融常识能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避免自己跌入这种绝境，因为人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路透社对这起震惊世界的撞击事件最新的报道。当地政府表示，一架轻型飞机周五撞上了北京最高建筑，造成飞行员死亡，另有13名飞机上人员受伤。这起事故在中国首都实属罕见，因为北京的空域受到严格的限制。朝阳区政府周六发表声明称，伤者正在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声明指出，6月26日下午5点55分，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飞机在朝阳东三环路附近飞行时撞上了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人，即飞行员，他不幸丧生。但声明并没有透露更多坠机的原因和细节。摩天大楼外墙的损坏似乎仅限于两块大型玻璃面板脱落造成的破洞，截止周六，该破洞已被临时用木板封住。这座528米高的大楼被称为中信大厦或中国尊，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距离故宫6公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它也靠近中南海，中南海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办公所在地。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副教授沈荣兴在 X 平台透露了一些内幕消息。沈荣兴称，开飞机撞向北京中信大厦的是女驾驶员，名叫刘俊华，是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的全权委托与解决方案部的副总经理。刘俊华开飞机撞向中信大厦，是因为在最近一次追缴保证金事件当中损失惨重，所以决定开飞机撞向中信大厦。沈荣兴指出，根据泄露出QQ 谈话的内容显示，刘俊华因为在追缴保证金过程当中损失惨重。有熟悉航空界人士引述消息表示，事发前北京塔台控制的离场进境区域管制都在呼叫该飞机，但无人应答。后面叫了军航的直升机去看，军航的人到了之后已经撞上了。那么中国官方否认驾机者是刘俊华，但是呢，无论是中国社交媒体还是海外的信息，截止目前呢，主要聚焦还是认为是刘俊华。因为中共这个辟谣它有些反常，如果不是刘俊华，刘俊华会在第一时间出来证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辟谣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刘俊华的可能性仍然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围观这起突发劲爆事件过程当中，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舆论聚焦的保证金追缴失败究竟是个什么含义，它对普通的网友来讲究竟有什么启示。如果用最直白最震撼的方式告诉大家什么是保证金追缴失败，在金融领域里边呢，保证金追缴失败这几个字起杀伤力丝毫不亚于物理世界开飞机撞大楼。这个在金融业的从业者来讲是一种灭顶之灾的。我们用最通俗的方式来一起了解一下什么是保证金追缴失败。简单来说，这就是借钱去装大款，结果赌输了，被当场逼债扫地出门的惨烈的过程。那什么是保证金呢？举个例子，假如你想买 一块啊价值100万人民币的黄金，但是你手里呢只有10万块钱，那么金融机构或者是券商或者是银行或者其他有钱的人就来告诉你，没问题，你把你的10万呢放在我这个地方做押金，我借给你90万，然后帮你把100万黄金买下来。那么这个呢在金融学上它叫一种啊加杠杆，就10倍的杠杆，你本来是有10万块钱的，但是由于机构借钱给你，你就能买10万块钱或者你能投资10倍于你的本金的金融产品。那么什么是保证金追缴呢？就假如黄金上涨了你就赚翻了，因为你是以小博大，但假如天有不测风云，黄金价格下跌了，哪怕只下跌10%，那么你拿到手的那个价值100万的黄金现在的价值只剩90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给你的金融机构啊他就慌了，因为你手上那块黄金的价格跌了10万了，正好把你的押金，就你押给别人的这10万块钱保证金全部赔光了。如果黄金价格再下跌的话，那么就要开始啊亏金融机构借给你的那90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立刻打电话给你，这就是到了追缴保证金的程序了。他会告诉你限你1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再拿10万块钱来做保证金，否则后果自负。那么第三个，什么是追缴失败呢？就如果你啊翻遍了你的口袋，借遍了亲友，拿不出需要追加的这个保证金，或者市场跌得太快根本反应不过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借钱给你的机构就认为是追缴失败。那么追缴失败以后有什么后果呢？或者为什么追缴失败就能让这个刘俊平去驾飞机撞大楼呢？追缴失败的后果啊就是所谓的爆仓或者是穿仓，就金融机构绝对不会陪你玩了，这种情况他会非常冷酷的按下按钮，把你手里的黄金在市场强行卖掉，也就是强行平仓或者砍仓，把你的账面上的90万，本来是100万的黄金现在跌了90万，强行收回来。那么对你的结果什么结果呢？你的10万本金瞬间清零。如果市场进一步下跌，原来100万的黄金跌到85万的话，那你不仅本金没了，你还倒欠金融机构5万块钱，这叫穿仓。那么你瞬间就会从百万富翁变成负债累累的老赖。那么对于普通网友而言，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得到的教训呢，实际上还是要建立一些基本的投资理财的纪律，就有一些事儿是不能做的。 LT 认为第一个网友们可以接受的教训呢是，杠杆啊它是包着糖衣的魔鬼，它能让你用1毛钱去撞大爷，也能在1秒内要了你的命，这也是巴菲特讲的不要去借钱投资。当然有些网友认为这个概念很老旧很传统，我偶尔赌一把效果还不错，但这种杠杆不要说你个人，就有些国家它都承受不起这种杠杆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会发生金融危机，发生房地产危机，为什么习近平上台10几年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推行去杠杆，就杠杆它就像毒品一样，你染上了你很难自拔的。第二个呢，普通网友应该从追缴失败这个现象啊要深刻理解这个强行平仓，就强行平仓是没有人情世故的，金融市场的清算系统啊比防空导弹还要精准还要冷酷，它是一键清零的对你的资产，就清算系统一到临界点，它不论你什么身份，不论你有什么口碑，不论你有什么关系，它是系统直接执行的斩仓，不给任何人喘息机会的。华尔街的股神利弗莫尔曾经说过，市场从不犯错，犯错的是人，演算法它是不相信眼泪的，它没有任何同情心的。第三个，网友们可以从保证金追缴失败可以体会到，现代金融啊它正在把所谓的高智商的人，热衷于高杠杆的人呢、逼成人肉炸弹。你看这起事故活生生的展现出来，追缴失败导致损失和绝望，最终转化为开飞机去撞总部办公室的大楼，这是一场典型的金融异化的悲剧。就过去啊大旱之年，就农民呢绝收不过是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呢有的能成功，有的大部分不成功，但是在现代高科技高智商金融衍生品的压制下，顶级的金领像刘俊华这种一旦爆仓，欠下的债务啊可能几辈子都还不上，可能是个天文文数字。刘俊华呢他是一个大客户的经理，他这个保证金追缴失败可能会更复杂， 他可能与有一些爆仓的客户之间个人利益可能有一些捆绑，就他本来应该是代表中信的，他很可能自己也加入了客户的一些投资，包装成客户的投资，他来操盘，结果客户血本无回，连带他自己可能也是倾家荡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信息，不管最终信息啊具体到是什么样的表现，但是对于有兴趣投资理财的网友啊，不要放过了对保证金追缴失败这一类金融事故啊的基本了解，要有这种安全意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形势最新发展的信息。路透社报道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伊朗与美国互相攻击，这是和平协议达成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升级。英国海事机构称，一艘邮轮周六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的袭击，此前美国和伊朗各自发动了攻击，双方均指责对方违反了两周前达成的旨在结束这场持续四个月冲突的协议。华盛顿方面称其连夜袭击了伊朗的目标，而伊朗方面则表示作为回应其周六袭击了与美军有关的目标。周六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遇袭事件是在周四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船袭击事件之后，就周四呢是台湾的货船被袭击，周六呢又发生了邮轮被袭击。英国海事安全机构表示，周六被袭击的邮轮驾驶室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华盛顿一直在推动沿着阿曼海岸开通一条南部航线，而最终目标是开通目前伊朗控制的北部航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茨今天表示，任何违反伊朗航运指令的行为都将受到坚决的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暴力必将以暴力回应。万斯是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他称美国一直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应对其行为可能导致的冲突负责。万斯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遵守了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行为有任何异议，他们可以打电话，但暴力必将以暴力回应。正如战争期间经常发生的那样，局势升级往往发生在周末市场的休市期间，这使得双方有两天时间占据有利位置并交火，而不会对石油价格造成任何直接影响。此前包括最近两个周末在内，双方在周五周六激烈延迟之后都及时采取了较为缓和的立场，以便市场在周一重新开放。相信很多网友啊都会有这种感受，这个伊朗战争啊，双方的主帅似乎都在炒股，他们都对这个股市啊看得特别重，两个国家大打出手的时间都选择在美国市场收市以后。昨天白天无论记者怎么逼问，怎么急降法问川普会不会报复，川普就是不说，而你们会知道的，就一直等到美国市场收市，美国方面突然宣布报复伊朗。那么伊朗今天呢也做了报复，所以路透社呢他根据这两个国家啊过去的交战规律，到星期天晚上双方又会冷静下来的，所以这个仗打得充满戏剧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报道，是美国保守派的权威媒体华盛顿检察者一个有意思的报道。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万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戈尔巴乔夫。网友们可以通过这个报道啊，你可能能够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保守派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一些世界观，他们的一些国际观可能跟你之前呢印象当中的不完全一样的，包括他们怎么评价戈尔巴乔夫。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副总统万斯在瑞士卢塞恩湖峰会后于6月25日正式宣布了一项美伊去冲突化的地缘政治协议，引发了华盛顿建制派与保守派内部的强烈反弹。万斯作为核心推手，代表川普政府与德黑兰签署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该协议最核心而且最具争议的举措是美国将允许被美方列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与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军官在卡塔尔多哈 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共同建立危机协调机制，以解决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和黎巴嫩的军事对峙。万斯在记者会上将此定性为务实的战略进展。那么这个报道将万斯痛批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戈尔巴乔夫。文章指出，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让步和所谓的新思维来挽救濒临崩溃的苏联，结果却加速了帝国的解体。而万斯如今则在操作一场反向解体，他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帜，正在亲手拆解西方世界赖以维系数十年的全球威慑架构。报道认为，这个协议充满矛盾。虽然备忘录第八条宣称禁止伊朗研发核武，但紧随其后的第九条却保障了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现状的权利，这被普遍视为一种严重的外交妥协。更让外界愤怒的是，这项交易实际上将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转化为向耶路撒冷施压的政治杠杆，试图约束盟友的自主防卫能力。这种急于求成、宣示胜利的外交政策，无疑于向北京、莫斯科、德黑兰发出致命的信号：美国的战略意志和极限施压已经到了崩溃点，全球的防御体系正被切碎为权益的交易筹码。不知道网友们听了这个报道什么感受？这是 LT 首次啊听到这种理论、这种说法的，而且以往呢也不太清楚啊美国的保守派怎么看戈尔巴乔夫。因为我们传统的印象的是，美国当然希望戈尔巴乔夫搞垮苏联，但是这个报道它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西方看来，他们也知道戈尔巴乔夫啊新思维或者对西方的妥协实际上是苏联崩溃的直接推手。这个在以往西方是不愿意正面承认的，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做的是对的，但是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看他们才不得不把他们认为的真相本质拿出来。戈尔巴乔夫向西方的妥协实质上加速了苏联以及苏联阵营的崩塌，这是他的一个核心观点。那么第二个核心观点呢，就他比照戈尔巴乔夫，认为万斯这种啊无节制的为了达成协议去满足伊朗，甚至把美国官方认定的恐怖组织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拉进了谈判桌。所以在华盛顿检察者看来呢，这个是突破了底线的。你跟伊朗可以谈判，但是也不至于说把革命卫队拉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去平起平坐去谈论协议。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把万斯比作戈尔巴乔夫是美国保守派啊深层次的一种担忧。就你向伊朗妥协不是多大的事儿，美国保守派担忧的是会像戈尔巴乔夫妥协那样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戈尔巴乔夫他不仅是搞垮苏联，就整个苏联阵营全部崩盘。所以他这个文章他担忧的是呢牺牲了盟友的利益，特别是以色列，就他认为这种协议呢会产生连锁反应。这篇文章他也去拆解了万斯的逻辑，就万斯说我们要搞孤立主义，美国优先，我们把中东的烂摊子赶快接尾扔下来，我们来专心对抗中共。这个呢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在中东问题妥协的基本逻辑。但是他这篇报道就认为说你这种啊逻辑战略上是有幼稚病的。他的理由是国际政治没有真空，美国在卡塔尔多哈退一步，中俄伊朗这些邪恶轴心呢就会集体向前进三步。甚至呢这个报道认为你在中东退一步，他也会鼓励中共在台湾海峡往前迈一步。就他的核心观点是，你在今天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局部的退缩呀不会是孤立的。那么对于华盛顿检察者报啊这个报道的立场观点， LP 还在消化当中，也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谈论自己的感受。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有关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最新的信息。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迎来1600名外籍救援人员紧急搜寻地震的幸存者，因为当务之急啊还是救人，什么重建像习主席说的弄工程，那个都是啊以后的事儿。今天委内瑞拉政府表示，1600名外国救援队成员已抵达该国，帮助搜寻本周造成900多人死亡的毁灭性双重地震的幸存者。同时 委内瑞拉政府也收紧了受灾最严重州的准入限制。拉瓜伊拉的海滩是热门旅游地，至少有100栋建筑物，其中许多是高层住宅被摧毁或损害。连日来，当地居民和志工一直抱怨重型设备短缺，官方人员到场有限。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夜间讲话，他说还有10个国家将加入救援行动，14000名军警人员已抵达拉瓜伊拉进行巡逻和采取卫生措施。委内瑞拉外交部的官员布兰科表示，最近几个小时，委内瑞拉接收了17架载有1600多名救援队员的航班，预计接下来24个小时还将有25架航班抵达。我们感谢国际社会在委内瑞拉人民面临不确定性时刻所给予的支持和声援。尽管政府表示有数百人失踪或被困，但该国反对派推广的一个网站上列出了下落不明的人数超过54000人。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 7.2 级和 7.5 级两次地震可能造成超过10000人的死亡。联合国表示近700万人可能受到影响，直接损失估计约67亿美元。那么对于委内瑞拉大地震啊，最新的信息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中国方面证实目前已经有7名中国公民丧生，那么还有多少中国人被困在委内瑞拉，中国官方呢没有进一步的介绍。 LT 判断大概率啊可能是中石油的员工，因为在美国活捉马杜罗之后，中石油在委内瑞拉的一些项目啊仍然在运行在运转，只不过是卖油被美国控制了，就不能够再像原来那样的低价卖给中国了。但是中石油与委内瑞拉官方合作的石油开采甚至石油加工还是在运转的，但是中共并没有表达出来一种比其他国家更积极营救的姿态。第二呢，反对派提出54000人失踪与官方称的几千人失踪这个出入很大。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特别指出这个54000人，实际上他还是高度重视反对派提的这个人数。实际上今天很多其他国际权威媒体啊也都判断，包括美国方面判断，死亡人数会大大超过目前委内瑞拉官方的这种预估，上万人是至少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委内瑞拉这次大地震于2008年中国四川的汶川大地震。当时汶川大地震的主震是高达 8.0 级，而委内瑞拉这次两次地震最高级呢 7.5 级，它第二次地震 7.2 级，而汶川地震呢主震是 8.0 级，它随着主震之后它伴随了数万次较小规模的余震。那么今天也有美国媒体呢进行测算，就汶川地震释放的能量是委内瑞拉这两次大地震啊加起来的 5.6 倍。就第二个方面，汶川地震与委内瑞拉大地震不一样在哪？汶川的地震中心呢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周边全是崇山峻岭、峡谷深沟，就它的救援难度啊比委内瑞拉要大得多得多。那么第三个来比较，可能对目前委内瑞拉的这个救灾啊或者灾后统计可能就会有更客观的理解。就汶川地震是用了4个月才弄清伤亡的数字，那么在委内瑞拉这样一种组织能力很薄弱的情况下，他们目前公布的900多人离未来真实的统计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就中国花了4个月，委内瑞拉呀看看一年能不能弄清。所以今天国际的权威媒体普遍相信美国地质调查局预估的数据至少是上万，所以对于委内瑞拉大地震啊可能还是要保持进一步的关注。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政府顾问呼吁解决双数经济问题。这个报道它还是揭示了一种很罕见的现象，因为在过去两年相信网友们呢经常会听到双数经济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是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现状的一种描述，但是呢它又被中共官方认定的是西方唱衰中国的一个政治术语，就他们认为是个经济术语，认为是西方诋毁中国经济，很反感这个双数经济。哎，体制内专家、政府的顾问开始采用啊敌对势力的 中国经济现状描述的词汇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小事，它至少反映中共体制内有部分专家也意识到这种双数经济的存在，或者呢是有部分专家认为啊，不能再回避经济现实的困境了。你老去畅想光明论，你有病不承认而且不去治病，这个麻烦就非常大了。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的，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多位中国政府及央行的核心顾问罕见公开发声，敦促官方必须紧急解决经济内部日益扩大的分化，即高科技产业受人工智能驱动表现优异，而国内消费支出却持续低迷的双数经济问题。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显著放缓，零售销售和投资下降速度已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刘清则预估，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放缓至 4.5% 至 4.7% 左右，这将迫使决策者更迫切地去稳定经济。现任中国央行顾问黄海洲隐晦地提及中国因经济失衡而面临通缩的压力，他直言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哎呀，这个警告就很严厉了。习主席说通缩有什么不好啊，通缩物价便宜啊，所以习主席认为通缩不影响他的薪资生产力。但是人家这个央行的顾问，这是官方的专家黄海洲说，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黄海洲还以日韩历史为例，他说日本在经历数十年的通货紧缩后没有培育出尖端的人工智能企业，反观韩国如今却拥有像 SK 海力士这样的芯片巨头。黄海洲强调，官方必须将宏观环境调整为温和通胀，生产者价格指数为正，企业实现盈利，这样技术进步才能走得更远。目前中国经济呈现明显的 K 型走势，通胀上升主要由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的成本上升，如油价、芯片价格上涨，而并非需求改善。工信部的专家刘清教授也警告，技术红利过度集中，中国内部极度缺乏如何在社会上分享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的收益的公开讨论。央行顾问刘世雄则抛出重磅政策呼吁，政府应确保一半以上的经济刺激资金用于解决供需失衡，重点改善低收入族群的社会福利。他再度强烈建议，应将涵盖农村居民和失业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金从目前的每月200多元人民币大幅提高5倍至每月1000元人民币。李强的计划呢，还是每年增加20块人民币。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从西方抹黑的双数经济定义到体制内的自我诊断，网友们有必要啊理解这个双数经济以及双数经济的危害。就中国现在啊，它的制造业产能像一台开足马力的超级跑车，但是国内消费者呢，钱包呢却越来越瘪。国内消费啊，这台车呢，它油箱里啊没有油了。所谓的双数经济呢，就是它在一个超级跑车跟这个没有油的这个老爷车呀绑在一起的时候，就两种速度不一样，它会把传动轴给拧断的。你如果速度一样，问题不大，它都会往前跑。现在一个速度极慢，一个速度极快，它就会让中国这个经济体啊出现内耗，出现了分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网友可能就能理解这个双数经济的危害性。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 5.2%, 官方数据。那么主要原因嘛，经济增长主要是出口。出口占了去年中国 GDP 增长的 33% 的增长贡献。那么可能有的网友会讲，你说双数经济有什么问题呢？只要我出口这个跑得快，老百姓消费慢一点，也会把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推到 5%。但是再看今年的数据就出问题了，可能是很多网友啊很难理解的，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反直觉的现象。今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比去年更快，甚至有些变态的增长。诶，为什么今年中国的 GDP 增长反而不如去年了呢？你不是双数经济无所谓吗？我只要有一个跑得快，你看这个出口跑得更快了，为什么 GDP 增长反而下降了呢？两个原因。 这就是双输经济带来的危害。第一个原因呢，是你出口跑得更快了，这个事实，但是那个老爷车，那个没有油的破车，中国的消费比去年更糟糕了，去年还有3%到5%的增长，今年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个是双输经济啊，它不是维持一种啊高速低速的固定比例的，它好的越来越好，但差的也越来越差，更差了。这是一个影响双输经济的。第二个影响双输经济前进的，是你出口高速增长来催生 GDP 啊，这个是无法持续的，这也是最难理解的。就为什么今年以来出口的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高了50%，但是出口对 GDP 的贡献却降低了50%，这个就很难理解，你从数学意义很难理解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讲三驾马车是增长 GDP 的主要的动力，中国消费不行了，这个清零了，投资也是下降的，这个对 GDP 贡献清零了，那么只剩下出口。那么今年出口比去年增长速度更猛，那为什么 GDP 反而下降了呢？这个就是一个基本概念问题。我们说的出口推动 GDP 增长，它是指的进出口，就是要你出口减去你的进口，这个余额净值才是增加 GDP 的核心组成之一。那么由于去年中国破纪录的贸易顺差导致了全球喊打，那么今年中共它不得不去增加进口来平息全世界的声讨，所以说你那个大规模的顺差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尽管今年出口增长了，但是进口也在更大幅度的增长，这样导致进出口呢它就变得下降了。所以你看中国的 GDP 官方数据呢是 4.7%， 可能实际 4% 可能都没有。这就是双输经济最终它会损害你的增长的。因为习主席他有一个错误的逻辑，在不要怕双输经济，好有好的一头能够弥补差的一头，只要我制造业是开足马力的，我就不差就业，我就不差竞争力，国内人买不起我卖给外国人。但实际上你看今年这种双输经济它就开始折磨中国国家统计局了。所以这也容易理解为什么之前被中共认为西方抹黑中国不怀好意的双输经济被越来越多的体制内的经济学家承认正视，甚至是变成了强烈的呼吁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报道他列举的一些体制内的专家都在聚焦一个现实问题，就如何让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那么这个比官方不愿意承认又进了一步。实际上中国的通货紧缩已经持续3年了，之前中国笑话日本通货紧缩30年，那么从目前国际舆论来看，中国啊也不会低于那个数，很难摆脱的。特别是习主席到今天为止他觉得不是个事儿，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他认为癌症没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实际上这个问题你不解决麻烦会很大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我们终于看到央行顾问刘世雄教授的建议，就是要赶紧给穷人发钱，赶紧给退休的失业的人发钱，这个是习主席公开禁止的，不要学西方，中国不养懒人，不要把钱给刁民。但是你看刘世雄讲，你习近平呢、啊、你再那么顽固啊，你会把这个国家给整垮的。就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目前在一个十字路口，过去习惯修桥修路盖工厂凯恩斯式的刺激方式，但是现在面临产能过剩，国际舆论的围堵，你再把钱拿去啊扩大产能，只会让供应撕裂更严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共体制内的专家在呼吁习近平是时候直接把钱给老百姓了，把蛋糕分出去，如果政策方向再不转弯，这场双输经济结构性的博弈最终将迎来失速的代价。这话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习近平再那么固执，再那么无知的坚持下去，双输经济啊你最后变得一速都不速了，就低速会越来越慢，高速也会被摧毁的。所以你看通过这个报道以及以上的分析，我们能看到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与西方经济学家啊形成了共振合拍了，现在都发现阻碍中国经济变革改善的主力点就在习近平的对宏观经济的错误理解，就他成了一个障碍了。当然我们可以观察未来一个星期中共的党宣部门会不会扼杀这批专家的多嘴多舌。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国际权威媒体啊报道中国问题啊普遍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马新瑞、胡恒华等15人中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闭幕后公告，即15人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员马新瑞、前重庆市长胡恒华、前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哲等人。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的还包括中共解放军三名上将、三名中将，前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长许学强空军上将，前西部战区政委李凤彪陆军上将，前空军政委郭普孝空军上将，前联勤保障部队司令王抗平空军中将，前南部战区陆军政委尹洪新陆军中将，前网络空间部队司令张明华陆军中将。那么对这个国际热点的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啊，高级官员出事儿，它成为一种啊黑箱政治、宫廷政治，外界是不知道实情的。那么中国社会了解究竟哪些人犯事儿，如何去印证社会的传言，只有呢通过人大这个委员资格的罢免呢来得到确认。实际上无论是军方还是一些党政机构官员出问题，民间早有传言，但是这一次人大通报的人大代表资格罢免的阵容啊，还是震惊到国际社会的。这次阵容啊是空前强大，就以往罢免要么是军方要么是地方，这一次党政军门类齐全，而且都是习近平的核心嫡系人马。路透社在评论时候他就提了一个观点，说这一次罢免的人大代表啊，从航天少帅到金融总管，21大前人事清洗毫无禁区。你看24名政治局委员之一的马新瑞，这个已经传了两年了，人现在公布掌管中国金融风险的金融监管局局长李云哲。所以这次的阵容啊，还是让国际舆论感到震惊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军方这次6名将军、3名上将、3名中将，这个让国际舆论感受到习近平的军队清洗啊仍然在继续，而且呢还没有收敛的迹象。就有很多网友会问，这些将军呢、会不会是因为退休了就不再担任司令了，是不是得把人大代表资格让出来？这个不是的，按中共的政治规矩，按他的历史规律，不会因为你退休或者是你辞掉了现职岗位就剥夺你人大代表资格的，他会让你5年任期代表期让你任满的。军方在5年人大代表期被剥夺资格的，只能是官员呢、被处分了、被处置了，或者说是被宣判了政治死刑的人。那么从这个规律反过来看，这次的清洗这个阵容啊也是令人震惊的。你看包括刚刚成立不久的网络空间部队的第一任司令张明华，包括中国军方非常关键的装备发展部联勤保障部的首长，所以他有力证明了习近平的军队清洗仍然在非常疯狂的进行，而并非外界传言高潮已过。这6名将军都是习近平呢快速提拔的，无一例外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以啊，习近平这种疯狂的清洗，它就是一种啊走火入魔的状态。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军政的巨头啊集体被清洗，它还是反映了中共的政治生态的不确定性呢在上升。尽管习近平对外界的表现是他反制定于一尊，杀谁剐谁都不影响大局，这个之前有些西方舆论也认为是习近平他自己洗牌清洗自己的亲信，不会影响中共的政治稳定，但是最近越来越多西方的观察家认为啊未必，就习近平现在杀疯眼了，他一定会反噬他的这样一种独裁定于一尊的。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他们的最新报告就认为，这次人大代表资格的清洗啊，它就反映了北京内部的政治地震。他们认为当网络空间部队、装备发展部和两大战区的政委同时被一锅端，对外界传递的它不是军队的战力的强大，而是指挥链的信任危机正在蔓延。它同时它也会反映出就中共体系内对习近平的信任危机也在蔓延。因为你马新瑞是最典型的习近平力排众议要提拔的人，要用的自己的人，这是要用彭丽媛的密友的关系人员，而且对这些人的任用本来在中共党内就有争议的，后来事实证明这些人中共党内的舆论没有看错，看错的只是习近平，包括这么多亲信肆无忌惮的贪腐。 所以一方面反映习近平对军队对一些党政官员正在失去信任，同时他也形成了中共党内对习近平失去信任和耐心的舆论迹象。那么他对国际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认为，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中共的决策逻辑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他甚至不是决策的结果不可预测，就习近平的思维方式啊变得不可预测了，或者用更通俗的话来讲，就习近平的精神状况你很难预测了。所以尽管习近平持续不断的在发动清洗运动，他称为的反腐运动，尽管中国国内的舆论海外的舆论都有些麻木，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游戏，但是这一次人大这个清洗在国际舆论当中又滋生出来了一些新的判断和担忧。就除了麻木这中共自己的事之外，现在舆论开始担忧习近平这种瞎折腾啊，导致中共决策逻辑的不确定性，它会增加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甚至是增加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有些外溢了，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动向。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